今日咧有我哋嘅教会报秀为传道咧为我哋讲道，讲题咧就系靠主得力，为神征战。
弟兄姊妹平安，喺讲道之前咧，让我哋一齐留低头祈祷。亲爱主耶稣，求你嘅宝血再一次覆盖整个嘅会堂，愿你荣耀嘅宝座亦都覆盖住我哋，让我哋隐藏喺你十字架嘅背后，让圣灵在我们心中作教导工作，不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得着造就，生命得到更新，学校主耶稣基督样式，荣神益人。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在中学的时候呢，就开始看三国演义的动画，即是那些卡通片，或者大个少少就看得明电视剧，就看电视剧了。三年之前呢，就买了一本的书，叫做《三国演义》的一百句名言。当中其中一篇呢，是这样写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意思就是说，出兵的时候呢，要攻击对方不防备的地方，出乎人意料之外。这个名言的故事呢，是提到诸葛亮的大军去到陈仓。他想住陈仓这个小城的兵好少啦，应该好易攻下的。魏成的首相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掘啲好深的渠沟，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使蜀兵呢伤亡惨重。诸葛亮呢又使出云梯冲车都无济于事。都被守军那些滚木或者是油火来所破的。诸葛亮每日你要派人你要叫阵，但守军都坚守不出。有日啦，探子带来个好消息，话呢守将呢个嘅将领呢病重咗。诸葛亮呢就觉得时机已到啦，就叫魏延、姜维三人，三日之后就带住五千嘅兵马去到陈仓呢个地方，等呢城里面起火，就一起来到攻击了。三日之后，魏延、姜维领兵来到陈仓城下，忽然听到城头上有人叫他们，说你两个人来迟了，你猜为什么呢？一看就发觉诸葛亮丞相已经在楼上了，他就急忙下马。诸葛亮说，我叫你两个人三日之后领兵攻城，其实为了稳住军心，其实我早已经叫了关兴、张炮连夜呢流出这个汉中，我化妆藏在这个的军的里面，昼夜呢继续来到向陈仓这个地方来到迈进，等敌人一无准备之下就开始攻城了。而放火的班呢正是诸葛亮所预早安排的人，所以一着火，城里面自然就不战自乱，这些就叫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诸葛亮的确是足智多谋的将才。记得呢，大约我20年前我去过伊丽莎白体育馆呢听过一场的音乐会，那里呢收录了一只的 CD 在个音乐会里面的，叫做从约旦河到耶利哥。这首 CD 所收录的诗歌都勾画以色列人紧靠神，在迦南征战首个阶段一些光辉的历史。但是呢，虽然神以神迹帮助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城，但这个只是以色列人初步进攻迦南路线的第一步。接着在第七章，相信大家都记得了，以色列人就靠自己的力量去攻打艾城，结果就因为犯罪而兵败。到了今日所读的第八章，就描述以色列人在悔改之后靠神重新得力，继续的为神征战。在这段经文第一样提我们的是要靠神胜过过去的软弱，靠神胜过过去的软弱。我们看看第八章一节，又说对约书亚有个吩咐，头一句就是一道命令，他说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在面对战争的时候呢，人呢即无可避免都会有惧怕的。但是神就叫人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和扶持我们。在过去的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当中，怎样影响我们今天面对即是突如其来或者是困难呢？约书亚怎样面对过去的失败呢？艾城之败令以色列民胆战心惊，约书亚都可能不例外。后来事情虽然都有解决，但是他心里面的惊可能未必医好的、哦。但耶和华就主动鼓励约书亚，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叫他走出过去的失败，不要停留在自责或者责备其他人的状况里面。约书亚在哪里跌倒，神就鼓励他在那里起翻身。约书亚要学习胜过以往的失败。正因为这样，约书亚在这场战争里面有更多的参与。从开始耶和华的指示作出策划，到安排伏兵，到视察现场和军兵有同行。在战争的时候伸出这个标枪，最后毁灭艾城，处置这个艾城王。约书亚都一一参与。面对失败的方法并不是逃避，而是更积极的参与和面对。我自己呢是中六的时候来华基堂聚会的。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去了北宣聚会。但到了2005年的7月，我在中神呢读了个 MDF 毕业之后呢，就开始在这个华基堂里面牧会，已经接近11年了。以前呢曾经同一些弟兄姊妹都分享过，我觉得侍奉上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每个星期要带几个的团契聚会教主学，或者筹备大型的活动，又或者在不同的场合里有讲道。最困难的是有些人跟邪灵有接触，受到邪灵的控制或者折磨是最可怕的。不过在去年的12月底最后的3日，即是12月的29、30和31号，我有个特别的经历。首先在12月的29号我睡觉的时候呢发了个恶梦，就是梦见我和一班基督徒好朋友被一群很恶的邪灵追捕，有些好友先被邪灵捉住受尽折磨，而那些被捉住的好友就叫我快点走啦，你快点走啦。虽然我好努力地走，但最终都被邪灵捉住，好害怕不知道他会怎样折磨我呢。但过了没多久，可能因为我比较理性，我就想其实我有主耶稣同在，我自细六七岁信主的嘛，有主耶稣的保护嘛，我应该不会被邪灵捉到的，这个是梦来的，你只要叫自己快点醒就没事的了。跟着我就叫醒了自己了。到第二晚星期三的医治祈祷会，真是呢有一个被邪灵困扰的姐妹来到请教牧长执为她来祈祷，求主耶稣帮助她医治她。而第二朝早即星期四，我在 Facebook 见到一段的报道，讲到呢华人神学家唐崇明牧师，原来他17岁的时候已经赶鬼的了，他能够靠着主耶稣支取力量，这个都是令我对神有更加大的信心。而到了晏昼，教会接到那位被邪灵困扰姊妹的消息，说他已经康复很多，透过祈祷之后他现在已经能够唱诗赞美神，不会再有头痛了。就是去年这一连三日经历，令我对这位全能的真神的信心跨进一大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灵的软弱，你的软弱又是什么来呢？在翻崇拜的时候不能够集中精神唱诗听到，是每日没纪律的灵修亲近神听神的声音，定是呢只是靠自己的力量不祈祷交托主，定是 冇动力翻团契，未能够肢体相交嘅生活呢？喺日常生活嘅里边，我点解好疲乏啦，以致冇办法为主作见证，与神同行呢？呢段经文第二段教我哋嘅系以信服嘅心为神征战。喺第八章嘅三至八节提到咧呢个作战嘅指示。呢段结构系讲神俾约书亚有关短枪嘅吩咐，同埋咧佢嘅反应。约书亚准备上战场，经文描述咧以色列军队点样去布阵啊？你睇嗰啲古装片啦。或者我嗰时睇嗰啲卡通片啦，都讲唔同嘅布阵噶嘛。嗰度就讲到，首先咧将一啲兵力摆喺呢个嘅伯特利同艾城嘅中间，艾城嘅西边做一个埋伏。接住约书亚就艾城嘅北边同埋山谷布置一个主力嘅部队。这个主题就讲到以色列嘅军队都照住约书亚嘅指示，各就各位。到咗八章嘅十四到十七节，陷阱已经准备好啦。艾城嘅人清早急忙起嚟，要同以色列人争战。艾城嘅军队嘅反应就好似约书亚所讲，艾城王唔知道城后有伏兵啊，今次。所以咧，当约书亚同以色列嘅众人喺艾城嘅军队即系扮失败又逃走，逃到旷野嘅时候，艾城嘅人就继续追赶，离开嗰个艾城啦。冇一个人出嚟追赶，就打开咗城门追以色列军啦。伯特利同艾城嘅军队这个时候就出动啦。咁跟住以色列人就征服咗艾城，将佢焚烧，亦都打败咗伯特利同艾城嘅军队，捉住佢哋嘅领袖，瓦解一切嘅一个抵抗。所以这段经文的战役先在艾城外面开始，移回去城中夺去艾城，也都移去城外歼灭其他的军队，最后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在八章的十八到二十六节，我们呢看看了十八同埋二十六节艾城的胜利其实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神的说话，以色列的胜利全靠神耶和华而得这个胜利的。第二点，约书亚的成功是因为呢他相信和信服神的话，相信和信服神的话。而这场的胜利，这场的战争好像是很多的计划得很好，但始终的胜利都是一个神迹。一阵间我们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神迹呢？其实两个星期之前，当我预备大堂讲章的时候，因为呢我喜欢即是早啲讲到之前一个礼拜就预备我讲章㗎喇。我呢就唔知道许树林传道呢原来上个礼拜嘅讲道都讲耶利米书第一章。但我揀咗约书亚嘅经文写下写下就諗到耶利米书第一章。好似有少少同感一灵喎。点解呢？因为我记返喺我十八岁嘅时候读过以下一段经文，令我好感触㗎。喺耶利米书嘅第一章四到十节咁样讲。耶利米说，耶和华嘅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 又建立栽植。当时神呼召年轻的耶利米作他的先知。神呼召耶利米的原因是因为希望呢他能够叫以色列人悔改回转。当时神的子民依然故我拒绝悔改。结果耶利米先知就被人鄙视，被困在监的里面了。甚至在淤泥的里面几乎死去了。好彩有个古实人用绳将他救回出来。耶利米先知愿意为神至死忠心，信服神，活出神的旨意。大家几时信主嘅呢？有冇印象啊？我自己呢就大概六七岁嘅时候信主㗎。点解我会记得呢？因为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班嘅时候嘅圣诞节。我班同学呢就负责校里面表演话剧。係讲述主耶稣基督嘅降生㗎。我负责做司仪喺右手边啦。咁啊圣母玛利亚马坐左手边咁样㗎。我嗰时呢就知道自己唔系旁述一个古仔，系一件真嘅事。我知道一件曾经发生嘅事。而喺同年一个圣诞节，我喺儿童主学嘅圣诞话剧嘅里面呢，今次就扮天使喎。我仲记得呢，我手举到好高嘅伸直，举高即系、老师俾我嗰粒星星，即系好似叫人去耶稣喺呢边啊咁样。到咗小学四年班啦，我就开始阅读有关信仰嘅报纸，阅读好多咧历代圣徒为咗主而受苦嘅故事。我就开始思想：如果我将来为主受苦，我点样可以坚持到底，坚守我嘅信仰？并且咧开始思想长大之后会唔会全职侍奉神？到咗18岁。我就读咗耶利米书第一章头先所读嘅一段经文，心里好大感触，因为好似神对我讲，喺我未出世已经拣选我作佢嘅仆人。喺18岁嘅时候，我首先呢就听我嗰位嘅小提琴老师嘅讲啦，去北宣另一间嘅分堂康怡堂聚会，亦都受洗。之后呢全家搬去华富村一间中学的宿舍，因为我爸爸教书的。咁我就自己行咗去宣道会华基堂啦，因为嗰阵时喺华基楼楼下嘅。参加呢中六中七嘅少年主学啦。到中七毕业嘅时候，我就同妈咪一起去见简义明牧师，请教佢我咪应该入神学院读书呢。简牧师就话我年纪仲轻，应该先去大学吸收几年工作经验，先至入神学院装备，会更加明白点样牧会。所以呢我就过咗美国读工商管理学士。我读嘅系密芝根大学。嗰度呢点解揀嗰间呢？因为嗰间呢嗰时全美国排名系第二嘅个 BBA program。咁同埋呢佢工商管理呢系以一个嘅整全嚟到系闻名嘅。我会觉得如果将来要侍奉读工商管理，可能都对我牧会自会有帮助。之后回到香港啦，入咗政府做行政主任啦，做咗6年。首先喺教育处做中一派位啦，学习全港性嘅一啲嘅行政工作啦。跟住就咗民政事务处，就学习点样去调解议员同各政府部门唔同嘅意见等等啦。之后神呢喺2002年初啦，就俾我个好强嘅呼召，叫我入神学院读书。但你都知啦，其实政府公告人工都唔错㗎。我记得第一年呢我去上训练嘅时候呢，个老师就话一个政府嘅人呢通常一世人呢最少呢一般呢赚3000万到嘅，因为我就长粮㗎嘛。咁我唔制喎，我唔好叫我啦咁样。咁啦我就尝试点呢，好傻。嗰时呢就不断捐钱，奉献俾啲福音机构啊，捐咗几十万。捐完之后呢个心里面都好似扯住我，你都去入神学院读书啦，唔好捐啦，入神学院读书啦咁样。 咁最后咧，不相好啲嘅传道同工就带咗入中神参观，我就入咗中神做装备，做一个全职嘅仆人啦。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系今日21世纪耶利米先知生命里面嘅特质，我哋有咩学习嘅地方呢？你有耶利米先知信服嘅心吗？你能够按照神嘅说话活出照明吗？另外，你会唔会好似以色列民一样，按照神嘅指示，同弟兄姊妹彼此配搭，与神同工，建立神嘅教会、神嘅国度呢？在今年的3月12号，汤牧师和郑姑娘带领祈祷组和一批的弟兄姊妹做了摩星岭加拿撒静修院有一个祈祷静修营。期间在上午有一个默观祈祷操练的类别，郑姑娘就带领我们思想路加福音，主耶稣在格尼撒勒湖在船上教训众人的事。郑姑娘呢就提议我哋可以默想下，啊，我哋喺岸上面听主耶稣讲到，喺船上听呢，我哋嘅脑里边出现咩嘅图画呢？另外主耶稣容貌又系点嘅呢？咁样啊，好奇妙喎，我个脑里边出现图画，并唔系坐喺耶稣嘅前边，而系紧紧安静嘅贴住耶稣嘅背后嚟坐，专心听佢讲道。主耶稣好似穿着一件白色的袍站在我前面，好像是保护着我，而我呢就隐藏在主耶稣的背后。船在这个湖的里面，湖的水是动的，但我不觉得这船是摇紧，心中很平静。我只是感觉到我当时是听主耶稣讲一句，我就轻声的讲一句，没有犹豫，勇敢的你又讲出来。我本身呢都比较细胆嘅，唔系一个感染嘅人。通常呢遇到唔开心嘅事，我都忍耐忍耐加忍耐。但我都知道呢，作为神忠心嘅仆人，我系要按住主耶稣同圣经嘅教导去勇敢表达佢嘅信息讲出嚟嘅。就喺呢个嘅上次祈祷静修营默观环节完咗之后，我就独自去咗修道院嘅圣殿嘅当中，在最后排的凳跪凳跪下祈祷，求主帮助我做一个勇敢的仆人。在这段经文第三样教导我们的是敏锐并配合神的介入，敏锐并配合神的介入。大家有没有留意那段经文那个的战术是怎样的呢？以色列的军队好像以前那样由耶利哥的营地向西来前进，他引诱敌人离开艾城的时候是向东面来走的。巴达利和艾城人就追他们啦。而埋伏的人呢就趁他追的时候呢入了艾城的里面。咁跟住呢那班的以色列人夺取艾城之后呢都是由西向东来走。在那里呢遇上艾城的军队，咁啊以色列军就前后夹攻困住艾城的军队啦。18节嗰度讲到呢，约书亚其实喺最东面嘅军队嘅里面，而呢就向最西面呢就发出一个警号，一个信号，叫两队呢合起嚟做一个嘅围攻嘅策略。约书亚喺艾城嘅战役嘅当中有个重要嘅角色，从策划到征战整个过程佢都主动嘅嚟到系配合。在真正的过程里面，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当艾城的人离开了之后，伏兵能够最适当的时候占据艾城。如果伏兵太早出来，艾城的人未完全离开，结果会怎样？很快他就走回转头来救艾城啦。如果伏兵太迟才出来的话呢，就不能够跟东边那班以色列军互相配合夹攻艾城的军队了。其实那时没有那些的即是通讯设备的嘛。其实约书亚不是很知道整个局势，他是看不到的。但神呢就很特别了。在呢那班 扮走扮逃走的军队的里面，叫约书亚在适当的时候伸出个标枪，他一伸出来伏兵呢就开始呢向艾城呢就去奔跑又攻打了。时间是啱啱配合天衣无缝。这个是约书亚的计划，是他头脑上不能够计划到的。他正正反映什么呢？上帝的主权和带领。就是其实约书亚几时伸出标枪，他头脑上是不知道的嘛，他是要靠上帝给他的启示。好了，当约书亚呢拟定好整个作战计划，他亦都需要敏锐上帝的指引，作出适当的行动。同时这个经文都强调约书亚并没有立即收回伸出的标枪，他是伸到直接杀进艾城的人的位置。约书亚当然相信神的能力，但同时他都有份坚持，杀进上帝的敌人先至收拾。我们呢在生活的里面有没有好好编排计划的时候，都将上帝摆在当中，揾着上帝的介入，听从上帝的吩咐，作出一个适当的修订。而当我们知道上帝计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坚持到底，从头到尾都相信上帝的带领呢？21世纪著名灵修大师卢云，他和两名的作者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灵心明辨》，在日常生活中体悟上帝的旨意，英文是 Discernment Reading the Signs of Daily Life。 当中一章就提到了审时度势，何时行动，何时等候，何时听候带领。老王说明辨是让我们一起初就要记得上帝的同在，寻找上帝的同在。我们可以从聆听的书籍，尤其是属灵书籍，人的言行，日常生活的征兆，来找自己的照明。而在一切之后，我们就要遇到一个时刻，是必须作出一个的抉择，迈步向前。就好像我在14年前辞去份政府工一样了。这样当我们伸出手来任由神带领我们，我们的生活就会不再一样。但怎样去操练这件事呢？卢云继续教我们，他说是要以基督的心来思想，在哥林多前书2章16节，以基督的心来思想，就是以基督的心来反思日常生活的喜与忧，提高警觉，让我们能够测验神的带领。过去十年呢，我通常星期日在朝早大概7点钟在家附近搭小巴回教会，大概7点25分到教会啦。好奇妙，在去年的10月11号，我不知为什么自己早了起身，又不知为什么早了搭车，7点钟就回来教会了。去到教会又刚刚撞到一个干事冲过，我见他那么紧张就问什么事啊，这样。他就说原来是礼堂后面的厕所涌了都污水出来啊，浸了部分的礼堂，情况都很严重。那我跟他们一起滗水啦。那小娟姐回来就说，哎，通知了汤牧师没啊？大家说未啊，他说你快点通知啦。那我就快点去通知汤牧师。是不是我记得这些长者呢，平时我7点半回来，他们已经坐在那里了。也有些长者是这样的，很好的。他们已经准备心灵崇拜。那我就知道他会立即开副堂安顿长者先。那跟着呢跟汤牧师商谈好之后呢，就将个早堂搬了来副堂来到是进行崇拜。很明显那朝早圣灵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你要早点回教会啊，准备帮手早点的应变啊。啊，这个的经历都很特别。在卢云那本书《灵心明辨》，另外也都有将明辨做的定义， 这个迪商文就说，忠信的你有生活和聆听，肯定确定神的爱和引领，是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来彰显，好像我们认识神的旨意，而实现个人的照明和群体的照明。我们每人有照明，整个群体都有照明。我们怎样能够忠信的生活和聆听，来到明白神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呢？图书博士是20世纪宣道会杰出的神学家，他在他一本的著作《靠圣灵成事》就讲到了，在圣经教导那里是指出神一切透过教会的工作是都是只有靠圣灵运行在其中才可以成事的。但有些人是不想接受这件事，因为跟我们肉体追求这个尊荣或者虚荣一些私欲是背道而驰的。图书在他另一本的作品《圣灵的大能》就提到了，对《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经文，我们可要留意一个人经常忽略的观念，就是耶稣基督在哪里得荣耀，那里就有圣灵的降临。我们无需要刻意的祈求，只需尽力荣耀主，就必得着圣灵的充满。耶稣基督真正受到尊崇的时刻，正是圣灵降临的时刻。我再讲多次，图书是这样讲的，他说耶稣基督在哪里得荣耀，那里就有圣灵的降临。我们不需要刻意的祈求，只需要尽力荣耀主，就得着圣灵的充满。基督真正受到尊崇的时刻，正是圣灵降临的时刻。美国著名的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当他在西甸军校，即美国专门训练优质军官的地方读书的时候，在一堂的战术课那里，军官就考同学的反应了。他就问麦克阿瑟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接到一个命令要防御这个海湾，你会怎样做呢？当时麦克阿瑟就听到军官的说话，不加思索就直接回答了。他说，报告军官，我想会先跪下求神带领引领我，然后先开始我的作战计划。这个祷告的态度对麦克阿瑟的军旅生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无论他到哪个地方都能够处变不惊，所以他在欧洲亚洲的战场上都能够克敌制胜。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崇拜里面，上帝跟你讲什么说话呢？你会不会好像昔日的约书亚、以色列人、耶利米一样靠主得力为神征战呢？盼望我们都学习成为神迹的器皿，作主精兵，奋勇向前，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思考神今日跟我们讲的说话。
成为神迹的器皿。
主耶稣，你叫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像基督他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神迹的器皿，历艰险阻碍，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 去，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闪起独特的微风。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君君的祭司。
我们以恭敬的心一起来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